过去的记录，了解现在，延续步道的历史，
借前人的见证，开创未来，继承宣教的使命。
诚邀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宣教步道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我是叶明道，在这儿首先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学习。你现在学习的课程是宣教布道史的科目，宣教布道史。我们在上一课讲到了宗教改革时期罗马天主教宣教的情况了。我跟他讲到了在公元1622年教宗贵勾利十五世在罗马成立了天主教宣教事业的最高机构传信部，宣传的传，信仰的信，部门的部，就成立了最高机构传信部，全权处理照顾欧洲以外族异教徒归信基督的事情。在1628年，传信部又开办神学院，训练来自世界各地的天主教的教牧人员。好了，上次我也跟你提到了耶稣会两个很重要的传教士，一个是方济沙勿略，一个是利玛窦。今天我们开始讲另外一个宣教的阶段，那就是19世纪的宣教事工。今天的题目是19世纪的宣教事工。我会用3节课的时间跟你讲这个时期的宣教事工。在第一课，我跟你讲这段时期基督教宣教事工再度活跃的原因，并且介绍近代宣教之父威廉·科里。在第二课里头，我会讲到19世纪亚洲远东的宣教工作。那么我将会集中跟你讲讲马里逊和戴德生的事迹了。到了第三课呢，我就会跟你讲这个时期非洲的宣教事工了。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会先讲第一部分，也就是19世纪宣教事工再度活跃的原因。近代的宣教运动是由许多客观的条件促成的。首先，第一就是浪漫主义的兴起。18世纪启蒙时代和理性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19世纪是浪漫主义的时代。那什么是浪漫呢？这是一个注重感情的年代，人们放下极度的理性，转向感情和想象。这个时代也是化理论为实际的一个时代。社会转成了工业化，改教运动发展得很快呀。不少的信徒对传福音的使命投入了他们全部的感情和精力，可以说是全情投入了。教会和宣教机构都得到信徒全力的支持，所以福音的工作也空前的兴旺起来。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远洋航海的成功。蒸汽轮船的发明使远洋航行更快更安全了。当时库克船长进行了一个航海的壮举，他的行动就大大的激励了威廉·克里宣教的心智。东印度公司要向远东发展了，开发远东的财富，于是就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交通贸易的网络。那不但是为殖民地主义开了路，也促进了全球宣教事工的发展呢。宣教士也可以更容易的前往宣教的工厂了。好了，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其他宗教衰落，基督教却一枝独秀。世界局势和宗教地位不断的在改变呢。在19世纪，除了基督教以外，各个宗教都一落千丈。印度教、佛教和回教都沉寂了下来。那个时候，天主教在很多地方也趋向没落了。17、18世纪里的理性主义对天主教教会是沉重的打击啊。人们开始质疑当时天主教教会的权威和信条。 而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后呢，一些人也切断了对天主教传教事业的经济方面的支持。那相反的，在那个时候，基督教却发展得很快很迅速。19世纪可以说是基督教的纪元了。好，让我们来看看欧美当时的情况。大不列颠群岛，也就是英伦的岛屿了，政治和经济的决策完全受到基督教的影响。美国基督教会的人数也迅速的增加了10%到40%，基督教的各个宗派纷纷成立起来，主日学运动在英国和美国蔓延的非常快。虽然19世纪有政治的巨大的改变，欧洲的社会动荡，各处都有革命的发生，美国也有内战，但是西方社会大体上仍然是安定的，他们的科学和技术越来越进步，国家也越来越兴盛，他们财富之多使那些非工业的国家非常的羡慕啊。啊，还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有10多个世纪的时间，教会控制着国家的政治，但是从19世纪开始，政治与宗教就分离了，教会不再掌握着政权了。有很多人以为啊，不靠政权的力量，宗教不可能生存下去。但是19世纪的宣教运动打破了这个观念，信徒们自动自发的追求长进，负起了传福音使教会增长的责任。好，接着下来讲第4个原因，这就是教会的复兴了。欧洲敬虔派的运动与英美福音信仰的复兴，促使教会踏上了全球宣教的道路。18世纪的大复兴是由英国的怀特和卫斯理约翰发动起来的。教会的复兴唤醒了教会领袖和信徒负起广传福音的责任。他们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传福音的责任不再落在国家的身上了，而是落在教会领袖的身上。在公元1719年，华兹写了一首伟大的宣教诗歌，其中有两句这么说：太阳所到之处，基督必要掌权。到了公元1723年，苏格兰的米拉罗伯写了一本宣扬基督教胜过异教的书，它的主题是讲到为异教徒悔改归主的需要代祷。这个意念很快的就传开了，20年之后，整个英伦三岛都充满了宣教的祷告小组啊，他们为异教徒悔改的事情而代祷。由于宣教这个真理再次的得到重视了，英国的威廉·克里和美国的米尔斯等人的宣教行动就开展起来了。那如果只有宣教的信念，那就不足以成事的，必须还有一个渠道，有一个渠道把这个信念化为行动。这个渠道就是差会的成立。差会的成立，差会是差派宣教士往外去布道的一个机构，这是第5个原因了。这些差会有的是由宗派发起的，有的就不属于任何宗派的了，他们全部都是由信徒主动发起组成的，大大的开创了普世宣教运动和平信徒参与宣教的先河。有宣教历史学家说，从来没有那么多的人竭尽心力去传播一个宗教。那当时最早成立的新差会是浸信会咯，然后是伦敦会、英行会，另外欧洲还有荷兰会和巴瑟会，而美国方面就有美国公理会、国外布道会和美国浸信会。随后在19世纪陆续成立的差会就非常多了，这确实是一个差会成立的大时代啊。大复兴与差会的成立对全球布道的影响固然是深远的，然而 如果当时世界上不是有某方面的趋势和发展的话，海外宣教的施工必定会受到很大的牵制的。工业化和殖民地主义对基督教的传播有非常大的影响，那这是我要讲的第六个原因。工业革命使欧洲的势力急剧的增长，从而产生侵略其他国家的一些动机。工业革命呢，使商人可以用低成本生产大量的产品。当国内的市场饱和了之后，商人就要到海外去开拓市场咯，推销他们的商品，因而就在亚洲、非洲等地建立起许多的殖民地。而这些国家也变成了庞大的帝国了。在这些国家发展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候，宣教士也随着他们的轮船或者是战舰到了那些殖民地去传教。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滋长对宣教的施工是有很大影响的。当时的通商与殖民政策使整个世界的交通通畅便利啊。从前前往东方各国的交通航道有不少危险的，庞大的东印度公司把他们给减低了，那也无意当中啊铺平了宣教的道路。好，接着下来我们会讲今天的第二部分，那就是对近代宣教施工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他的名字就是威廉·克里。威廉·克里原本是英国的一个做鞋的鞋匠，但是他却被后世人称为是近代宣教之父。那究竟他的生平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那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个近代宣教之父的事迹了。威廉·克里在公元1761年在英国出生，他是一个鞋匠，也就是做鞋的。18岁的时候悔改信主，加入了浸信会。26岁就被按立成为牧师。他虽然没有正式的念过书、上过大学，但是他苦心自学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荷兰文。在他牧养教会的期间呢，他的宣教意念慢慢就形成了。后来他读了一本书，叫做《库克船长航海记》，他的宣教意向就更强烈了。因着经济的原因，威廉·克里在公余的时间里头还要做鞋来维持他的生计。他的鞋店堆满了书籍啊，墙上贴满了世界地图。威廉·克里从圣经看到一个在当时是很革命性的概念，他认为宣教事工是教会的主要任务。18世纪的信徒往往认为啊，传福音的大使命是使徒的责任呐、啊，领人归主的事跟他们是无关的。当威廉·克里和他的牧师讨论到大使命这个宣教意念的时候，他的牧师还指责他说：“年轻人呐、啊，你坐下。当神要叫外邦人悔改的时候，他知道应该怎么做的，他才不会用你和我操心的。”但是威廉·克里并没有灰心呢、啊。在公元1792年春天，威廉·克里出版了一本87页的小书，书名叫《基督徒对异教徒悔改的责任》。这本书被后世的人公认是宣传宣教事工最有力的书，与马丁·路德发表的95条具有同样的影响力。他在书里头明确地指出宣教的重要性，并且驳斥了那些说不适宜差派宣教士到远方宣教的论点。这本书出版了之后，威廉·克里在一次对浸信会联会的牧师讲道的时候，就引用了圣经以赛亚书的54章2到3节，传讲了一篇划时代的信息。其中有两句话成为今天家喻户晓的名言，那就是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威廉·克里的信息震动了整个会场啊， 当时很多牧师都被他的话深深的感动了。第二天，他们成立了一个宣教部，名叫尽信差会，是专向外邦传福音的。后来在公元1793年，威廉·克里带着妻子、四个孩子和两个童工，于是动身前往印度去宣教。他在印度忠心的侍奉了40年了，但是起初的情况并不是那么顺利的。威廉·克里的妻子其实并不愿意跟着他到印度去宣教的，他常常跟克里吵架，后来还患上了精神病。另外，当时印度的情况对宣教士是非常不利的。那个时候，东印度公司控制着整个印度，东印度公司为了要维持他的利益，就排斥宣教士，对宣教士是非常不友善的。威廉·克里看见这个情况，为了避免被地解出境，他就与家人搬到内陆去了。他在马尔达一间工厂当了主管，然后每天又用几个小时翻译圣经讲道，又在那里兴办学校。后来到了公元1795年，浸信会已经在马尔达建立了第一座教堂，可惜在起初的7年都没有一个印度人信主。后来他们为了避免与东印度公司冲突啊，就住在印度一个地方叫塞兰波的地方，叫塞兰波的地方。塞兰波很快就成为浸信会驻印度的宣教中心了。威廉·克里剩下来的34年就在那里度过的。他跟另外两位宣教士马士曼和沃德合称塞兰波三杰，是宣教史上著名的福音队。在他们的宣教村里头住了10位宣教士，有9个孩子，大家一起生活，凡物公用，就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住在塞兰坡的宣教士真是同心同工的好榜样啊，而且成绩非常好。他们新建学校，设立了一所大的印刷厂，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断的翻译。在这个期间，威廉·克里把整本圣经翻译成了孟加拉文、梵文和马刺达语3种文字。他把新约和某些圣经的经卷翻译成很多种的不同方言的文字，又帮助别的圣经翻译的一些事工。那除了翻译以外呢，威廉·克里也很看重福音的工作呀。他们在当地的福音工作开展了1年，就有一个人信主了，那使他们非常的开心呢。到了公元1818年，浸信会在印度宣教25周年的时候，信主受浸的大概有600人了，参加学道班和聚会的就有几千人。威廉·克里的工作很忙，他既要翻译啦，又要传福音，还要兼顾别的工作。他的杰出成就包括了在公元1819年创立了塞兰坡学院，训练当地的传道人，建立教会。他的另外一项成就就是受到当地大学聘请为东方语言系的教授。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鞋匠竟然可以担任这个重要的职位，这的确是他的光荣啊。这个职位的工资很不错的，对他的宣教工作是很有帮助的。另外一方面呢，东印度公司对宣教士的态度也因此就得到了改善。威廉·克里的语言也因着他学生的激发而大有进步了。威廉·克里在公元1834年西劳归主了，他为印度和历代的宣教施工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在印度的贡献包括了他所写的语言学的巨著、兴建学校和领人归主。此外，他还致力于废除杀婴孩和焚烧遗孀的邪恶的风俗。但是，如果不是必须的，他绝对不会随随便便的更改印度原来的风俗的。在这个宣教的策略上面， 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模式了。他十分尊重印度的风俗习惯，不像后来许多宣教士硬要把西方的风俗习惯去引进当地的居民去做他们的领导。威廉·克里所致力做是为当地人建立教会，训练当地的传道人，使他们有自己的圣经，让当地的教会和信徒可以自立自传。威廉·克里忠心地在印度侍奉了40年，他的影响深远，并且一直扩散到英国、欧洲、美洲去。无数信徒因为他英勇的脚踪而得到很大的激励，而踏上了宣教的道路。他对宣教的贡献之大，远远胜过他在印度的成就啊。好，现在我要来给你总结一下今天上课的内容了。在16到18世纪的时候，改革派的基督教并没有大规模的发展宣教事工，但是19世纪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了。宣教事工突然蓬勃的发展起来，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浪漫主义的兴起，第二是远洋航行的成功，第三是其他宗教的衰落，第四是基督教教会有大复兴，第五是众多差会的成立，第六是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的兴起。接着在第二部分呢，我跟你介绍了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这个人物。威廉·克里对近代宣教事工的影响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他谦卑的侍奉是后人的典范。在40年的宣教生涯里头，威廉·克里不断的受到重大的考验，但是他的意志非常的坚定，不屈不挠，最后他也成功了。到底他的秘诀又是什么呢？威廉·克里自己说，我肯苦干，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就是我成功的因素了。威廉·克里的一生正好说明了多平凡的人也有无限的潜力。威廉·克里的条件并不是特别的优厚啊，如果他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的话，那么他到死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庸碌无为的一个平常的人而已了。好，最后我想在这里用一些时间跟你探讨一个课题，那就是宣教事工与殖民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的关系。在前面我讲到宣教发展原因的时候，就提到了工业革命是一些欧洲国家发展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宣教士也跟随着他们的轮船或者军舰到了那些殖民地去传教。在那些被欺压和被剥削的人心目当中，宣教士跟那些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都是同路人。就是我们中国吧，100多年来仍然有很多人说基督教的传教士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如果我们不解开这个心结的话，我们很多同胞都不容易接受基督教的。由于宣教事工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密切，许多历史学家都指责宣教士是靠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势力而去传教的。这个课题常常引起历史学家的激烈的争辩。我们平心而论吧，有不少的宣教士的确是跟随着火船炮舰而到达许许多多的殖民地，甚至会拥护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各地许多宣教士都乐于享用殖民政府为他们带来的福利和特权，很多基督教的宣教士都极力的拥护基督教的殖民政府，因为他们害怕天主教的势力会在他们的势力范围里头开展，这是值得我们反省和引以为鉴戒的。那么反过来说，天主教传教士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也确实的看到了很多宣教士是很谦卑和节制的，他们为当地人所做的服务是尽心竭力的，他们默默的耕耘就是要把基督的精神活出来， 他们对当地人民的爱护和关怀是同样不能抹杀的。其实，宣教士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关系虽然是很密切，但是他们也常常会有水火不相容的情况啊。那些商人常常会阻挠宣教的工作的，而宣教士也会常常批评政府官员和商人的败坏生活行为。那另一方面呢，我也想跟你探讨宣教活动对当地文化的影响。那首先，宣教施工会促进落后国家的社会文明。在这个时期，基督教宣教士会在世界各地开办民间的服务机构，例如学校、医院、大学，甚至为那些新成立的国家确立政治的基础。有人就会问了，这些宣教士的介入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我们就会说了，社会进步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个过程里头，那就免不了会有一些西方文化的介入了。这些西方文化会直接或者间接的促使当地的文化习俗解体或者是被破坏。宣教士们散布在世界各个地方啊，他们所到之处都带来了新的思想文化。一般来说，侨居外地的西方人士绝对不可能完全的脱离自己的文化习惯的。宣教士他们鼓吹要认自教育、学习文化，解除奴隶制度和阶级迷信，这对当地的文化是有很好的正面的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呢，很多宣教士对自己的文化都会有一种文化优越感。宣教历史学家米尔曾经说过，19世纪的宣教士确实曾经屈服在殖民主义那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之下，在他们的眼里，只有西方人才是优越的，才是聪明善良的。他们认为其他种族在经过西化之后才可以变得聪明善良，所以宣教士做领导工作的还是西方人比较合适。这种现象可能会持续很久，甚至是永远都不变的。那么其实宣教士要学习的是尊重每一个地方的当地文化，去欣赏他们的文化，并且从他的文化的角度去传扬基督教的信息。我们就称这种把当地文化与福音结合的功夫做本地化运动。那例如传教士在我们中国把神称为上帝，那就是一个使中国人很容易明白和接受的好例子咯。好了，弟兄姊妹，这就是19世纪宣教士的写照。虽然他们并不完美，也有错失，然而他们确实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头努力的把福音传扬开去了。好，最后我再次提醒你，我为你准备了宣教布道史的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来信写清楚我们电台通信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